小朋友，月华姐姐要给你讲好听的圣经故事了。上次月华姐姐讲到，上帝跟亚伯兰立约，要赐福给亚伯兰，还有他的后代子孙将会得到迦南地。可是这个时候，亚伯兰已经年老了，妻子撒来也已经过了生孩子的年龄，但是他们却连一儿半女都没有。上帝的应许会怎么实现呢？今天的圣经故事，月华姐姐就要继续的从这儿开始说起了。时间过得好快，转眼间亚伯兰和妻子撒来已经住在迦南地十年了。又过了几年，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已经渐渐地失去了耐性，因为夫妻两个人的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了。亚伯兰已经过了80岁，还有可能会有孩子吗？撒来越来越怀疑了。可是小朋友，你想想看，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对不对？上帝能够使无变有，当然也可以让撒来给亚伯兰生孩子了，只是撒来缺乏信心，没有想到这些。
亚伯兰啊，我这一生都是听你的，你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儿，可是这件事无论如何你一定得听我的，让我做主。
怎么了撒来？到底什么事让你唉声叹气的？
亚伯兰啊，咱们的年纪都不小了，上帝使我不能生孩子，我这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看你也别指望我了。这样吧，我出了个主意啊，你就跟我的女仆人夏甲生个孩子吧，说不定上帝就是这样计划的呀。
什么？和夏甲生个孩子？哎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撒来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可是我们得有个孩子啊，我不管了，你得听我的就对了。
小朋友，撒来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他想要叫他的女仆人夏甲替他生个孩子，但是这并不是上帝的计划，因为上帝所应许的是亚伯兰和撒来的孩子，而不是亚伯兰和夏甲的孩子。可是拗不过妻子撒来，亚伯兰的心也软了，他开始拿不定主意了。有一天，撒来又拿这件事情来烦他，终于亚伯兰点头同意了，纳了撒来女仆人夏甲做了他的妾。小朋友，当我们靠着自己的小聪明来解决问题，而不全心的依靠上帝，会怎么样呢？当然结果是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麻烦。果然亚伯兰纳妾的结果，麻烦就接着来了。
主人，恭喜夏甲他有喜了。
真的？这可是件大事，这个孩子会不会就是上帝所应许我要赏赐给我的呢？怎么了撒来？你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
我不想活了。
怎么了？不要哭不要哭，有话好说嘛。
都是你了。
我怎么了？
平常你宠他爱他，这下子可好了，他才刚有生育就骄傲起来了，连我都不放在眼里了。
你是说夏甲？
除了他还有谁吗？他可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这都是你了，是你在背后给他撑腰，他才敢这么放肆。
这怎么是我呢？这不是你的主意吗？而且夏甲他……
你还替他说谎。
你把他交给了我吗？我就多了一份责任了吗？
什么责任？我看你们是看准了我不能生孩子，联合起来欺负我。我不想活了。
撒来，撒来，
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。
好了好了，
愿上帝在你我中间主持公道。
亚伯兰为难了，一个是刚怀了他的孩子妾夏甲，一个是他的妻子撒来。他很后悔当初没有艰辛地靠上帝，听了撒来的话，才有了今天这么多的麻烦，但是已经太迟了。亚伯兰很无奈，也很痛心地对撒来说：
好吧好吧，我不再护着他了， 夏甲是你的女仆人，她在你的手里，你要怎么带她你就怎么带她了。
那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可别心疼啊。你看着吧，我绝不会放过夏甲的。
桑莱，哎，桑莱。
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萨莱就把他的怒气全部都发泄在夏甲的身上，狠狠地虐待了夏甲。很快的，这个家庭失去了从前的快乐，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。夏甲犯了罪，萨莱犯了罪，亚伯兰也犯了罪。夏甲仗着亚伯兰轻看萨莱，萨莱虐待了夏甲，而亚伯兰听了萨莱的话，没有顺从上帝，就像亚当听了夏娃的话，违背上帝的吩咐一样。犯罪的结果啊，使大家都受到了伤害。最后夏甲受不了撒来的虐待，就趁机逃走了。
夏甲他逃走了。
哎，什么？
快去把他找回来。
哎，萨莱啊，
你不要管，你忘了他可是我的人。哎，
上帝不愿意事情越闹越大，希望他们仍然像往常一样的快乐，就差遣天使在通往舒尔这个地方路上的一个水泉旁边遇见了夏甲。天使对夏甲说，
萨莱的女仆人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呢？
夏甲看见了天使，知道自己虽然躲得过人，但是却躲不过上帝。上帝在天上都看见了。夏甲很累了，他就把心里的痛苦一一地告诉了天使。
我从女主人那里逃了出来，因为她虐待我，我好痛苦。
天使听了夏甲诉苦的话之后，给他带来了安慰的信息。天使对他说，
夏甲，逃走不是办法，你应该回到女主人那里去，好好的顺从她。
可是我回去就有麻烦了。
你放心，你的痛苦和叹息上帝都听见了，他会保守看顾你的，同时上帝必定会使你的子孙众多，多到一个地步甚至没有人能够数算得过来。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，意思就是上帝听见。因为上帝实在听见了你的诉苦，知道你的困难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的儿子将来会像一头野驴一样，处处跟别人作对，人也要敌对他。他要跟亲族隔离，独自生活，住在众弟兄的东边。
夏甲听了之后非常的惊讶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，
这是真的吗？上帝真的向人说话的吗？我是个罪人，看见上帝我还能够活着回来跟人说这件事，这真是太奇妙了。
小朋友，上帝是看顾人的，虽然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上帝，但是上帝还是宽容我们，爱我们，不时地看顾我们。当夏甲有了这个奇妙的经验以后，他称那位向他说话的上帝为看顾人的上帝。以后那个泉水就成了一口井，大家就给这口井取了一个名字，叫毕尔拉海莱，意思就是永活的看顾者的井。小朋友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名地名都是有典故的，以后月华姐姐有机会再慢慢的告诉你。后来夏甲听了天使的话，就回到了女主人撒莱那里。撒莱很惊讶，夏甲竟然会自动的回来。以后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就给这个儿子取了一个名字，叫以实玛利。那时候亚伯兰已经86岁了，他心里想， 总算有个儿子了。又过了13年，亚伯兰已经是99岁的老人了。上帝再一次地向他显现，对他说话：
亚伯兰，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要服从我，在我的面前做一个诚实正直的完全人。我要跟你立约，使你有许多子孙。
这一回啊，亚伯兰不敢再依靠自己了，他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，学习全心的依靠上帝。上帝又对他说：
我跟你立的约是这样的，你要做许多国家的祖宗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意思就是许多人民的父亲，因为我立你做许多国家的祖宗。我要赐给你许许多多的子孙，他们的数目足够组成好多的国家，他们当中会出好多的君王。
哇，小朋友，这一次上帝给亚伯兰改了名字提醒他，接着上帝把更多立约的内容告诉了亚伯兰：
我要坚守我跟你和你世世代代子孙立的约，这是永远的约。我要做你和你子子孙孙的上帝，我要把你现在所寄居的土地赐给你和你的后代，这迦南地要成为你子孙永远的产业，我也要做他们的上帝。
小朋友，立约是双方面的，上帝讲了许多他要做的事情，但是人要做什么呢？上帝把人要做的事情告诉了亚伯兰，他这个时候已经叫做亚伯拉罕。上帝说：
你也必须坚守我的约，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要坚守。我要把你的后代子孙分别出来，在他们身上做一个记号。你们当中的男子都必须接受割礼。从现在起，你们所有出生的男孩，包括那些家里出生和向外国人买来的奴隶，在出生后的第8天都必须接受割礼，以此作为我跟你们立约的记号。这个记号留在你们的身上，就表示我跟你们立了永远的约。凡是没有受割礼的男子，就不能算作是我的子民，因为他们没有坚守我的约。
小朋友，上帝向人要的是顺从，割礼是上帝在人的身上的一个记号，就是割除男孩子身体性器官上面的一层包皮，并不会对人有任何伤害的。当然，人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上帝知道人所有器官的功能。其实，上帝真正要的是人对他的顺从，而不是割礼这个仪式。上帝要他的子民和这个世界的人分别出来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不敬畏上帝，反而去敬拜偶像，做出种种上帝并不喜悦的事。对亚伯兰来说，这又是另外一种考验了，因为仆人们一定心里想，主人又疯了。小朋友，更有意思的事情还在后面呢。什么事情呢？上帝又继续地对亚伯拉罕说：
亚伯拉罕，你不可再叫你的妻子撒来，她的名字要改为撒拉，就是许多人民的母亲的意思。我要赐福给她，使她为你生一个儿子，而且她将会成为万国的母亲，君王将从她的后代出来。
亚伯兰就俯伏地在地上笑了，因为上帝的安排实在是太奇妙了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
萨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孩子吗？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了。
他心里想，可能上帝所说的这个孩子就是以实玛利吧。于是他就对上帝说：
上帝啊，何不就让以实玛利做我的继承人呢？
但是上帝却说：
不，你的妻子撒来将为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以撒，因为你笑了。我要向他以及他的子子孙孙坚守我的约，这是永远的约。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听了你的要求，我会赐福给他，使他的子孙繁多，代代相传。他会做12个族长的父亲，我要使他的后代成为一个大国。但是我要向你的儿子以撒坚守我的约，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生下以撒。
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他了。有了这些明确的应许，亚伯拉罕这会儿可不敢再怀疑了。就在那一天，他遵照上帝所说的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所有的男子，包括那些在家里出生的和买来的奴隶，都施行了割礼。亚伯拉罕自己也受了割礼。那个时候他已经99岁了，以实玛利也已经13岁了。他家里所有的男子，包括那些在家里出生和向外国人买来的奴隶，都在同一天跟他一起受了割礼。小朋友，上帝在人的身体上做了记号跟人立约，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奇妙呢？年老的亚伯拉罕真的能够有孩子吗？想想看，上帝改了他们的名字，把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，撒来改成撒拉，连他还没有出生的孩子的名字都取好了，要叫以撒。看来奇妙的事情就要发生了。但是约华姐姐圣经故事今天就只能讲到这了。小朋友，下次的空中儿童主日学的时间，月华姐姐再接着跟你讲好听又精彩的圣经故事，不要忘了按时收听哦。